This class is M201. So if you're in the wrong classroom, maybe if this is not the class you want, you might go outside and look for it. This is church at work or church in the job field. This is Mrs. Martha Lee. She's the speaker today. And she, before she was general manager and at New York, John Hancock, New England, and her current job is at Alliance Financial Consultants. She has been serving on ministry background as a Global Enrichment Center missionary. She graduated from Logos Seminary with an MBA degree. She's been trained and equipped for short-term missions by Global Enrichment. And the places that she's been in missions is Sydney, Melbourne, Moscow, Kyrgyzstan, Kaohsiung, Taipei, Shanghai, Beijing, and other cities in China. Her ministry in the church is she's been Sunday school teacher, a speaker for a women's retreat, and she led prayer meetings and also cell group for discipleship. I'm going to give the time to her, and she's going to start. If this is going to be recorded, so I'm going to hang on to you. Mm-hmm. If you can put it on the table as long as they can hear you.
那我们在开始之前做个祷告。所以说你在我们当中，主你不仅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主你也在我们工作中掌权作王。主你今天告诉我们，你的福音是全备的福音，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工作、家庭，主你都要来掌权，你的荣耀都要遍满全地。主今天的课程你也与我们同在，你也继续向我们说话，让我们知道啊，你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心意，也知道你教会要成就的旨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在想说，你可不可以再过来一点点？你这样会不会看得见？我会不会挡着你？这个
这里才会挡。
这边呢，好，可以，给你喜欢在那里就可以，好，不会挡就好。好，感谢主，就是去年这个 ABC 这个课程和大会，就是那时候我们讲的是基督，就是耶稣谈事业。那这次我就是主题是讲教会在职场。我们知道哈，教会在职场。这个主题也很多人听过，但是可能也蛮多人也蛮陌生的。你们是有来的人是对这方面已经有研究过，还是有兴趣？
去年我参加教会在职场，我觉得很好，所以今年又来参加。
哦，那对你有什么样的
帮助很大，
眼光就开广了很多。
对，看事情的时候就会能够越。
你目前是也是在职场上还是？
对。
有一些什么样的改变吗？去年上课完了之后。
改变很大。我是在那个康体哈。康体的公务员是都是很职场的，大家都混，就会有很多事情就这样过去哈。来，然后这个中间沟通的过程很难，然后因为我黑人。有大陆来的墨西哥人哈，每个人做事标准不一样，他们觉得说我今天到下班我就回家了，我就是每天这样子会把前面的工作会丢给后面的哈，就没有办法改变这个情形。后来上一次我忘了那个讲师的名字，他就说了一个凤梨园的故事，我不知道，就说他到一个黑人的肯雅的地方去传教，然后那边的黑人就他在那边种一个一园的凤梨，可是都被黑人偷光，说连他的衣服鞋子通通都偷走，然后他就想放弃，他就回到他原来那边，他就想要说不再回去了。可是就听到一个凤梨园的故事，就是说这个凤梨园是神的。好，你把这个
好，没关系，我们就等会再来做进一步的讨论。 好，那我就知道你以前有一堂课的这种背景，然后对你也有些影响。那么我们今天是到一点几分，四十五一点，我看
one two fifteen
啊。那这位弟兄，你有听过吗？没听过哈。好，那 Angel 就是跟我在一起同工，他去年也在这里这样子，我们就稍微彼此先认识一下，因为我们就是知道一下，那我好就是在今天的这个课堂上面，我们可以再进一步的探讨，从哪一个点开始？好，那我们等会我们也有在 question and answer 的里面，那我们再进一步的来明了你的这个好学习的状况。因为我们今天也是听到，就是教育跟我们这个世界是要拉近的。好，就是我们今天所听到的，去年所听到的，跟我们的生活上面，好，尤其是我们现在在讲我们的工作，我是很希望等会这是能够再继续听，这是很有兴趣的。那我们的时间上我会留一些，好，再继续。所以今天我们看圣灵向我们说了些什么。因为在启示录二章七节有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我们有耳朵的就应当听。好，那父母应该知道圣灵对家庭说了一些什么，牧师应该知道圣灵对教会说了一些什么，因为在教会里面神有不同的托付，不同的教会。好，那再进一步就是管理阶层应当知道圣灵对公司说了一些什么，政府机构的信徒应当知道圣灵对社会说了一些什么。好，那我们都听过这个 Peter Wagner， 他上次洛弗也有请他来做讲员，他的也是提到他所强调的是教会在职场的这个理念。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常态是跟着我们心怎么样去思考。刚才这位姐妹有说，当她上完教会在职场的时候，她的眼光有不一样，她看事情更宽广，她所服侍的方向也更容量也更多的加大。所以我们在看这个 Peter Wagner， 他对这个教会在职场所给我们的一些重点上的提示。他所谓第二个使徒时代，就是从1990年开始到这个2000年到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使徒，所谓的使徒在职场上的使徒，虽然他们是在工作，他们不是全时间的奉献，但是他们在工作他们的企业的岗位上也是做一个这个使徒所背负的责任，好，很托付。那他讲到最新的现实，这个战场呢，征战的地方呢，就是破除贫穷的灵。因为在工作的场合上面呢，我们有获财的力量，神给我们有获财的力量，也给我们有获财的管道。所以我们既然可以这样子的话，我们有获财的力量，神能够把这个贫穷的灵从这里除去。好，那新的规范他讲到神掌权，需不需要前面这个灯关起来，还是可以吗？关一个就好了，这样子好一点。这样看到啊，那可能你们写就是这个，其实这个 PowerPoint 都有给在你们的讲义上面。好，那 Angel 可以看到路加福音九章十节吗？好， Angel 念一下。
路加福音第九章第十节，他所做的事告诉耶稣，耶稣找一座城去，那城名叫伯赛亚。
然后
继续吗？但众人知道了，就跟着他去，耶稣便接待他们，对他们讲论神国的道，医治那些
需要医治的人。好，就是讲论神国的道，就是神的国，神在掌权。然后接着就是在讲五饼二鱼的故事。那我们就是看到这个神掌权，也是今天我们要开始 特别强调的。那我们讲到这个教会在职场，职场教会，我们也同样的，我们可以向神去求神在我们工作上，在我们职场上来掌权，神的国降临在我公司的里面。神也可以用五饼二鱼喂养5000个人，所以神可以在我们公司里面也施行神迹奇事。好，那这就是神掌权的一个理念的规范，能够在我们的工作的场合。那在职场上面，我们怎么样看到它是可以转换社会的？那我们下面再看，这是我们集中的目的。新的舞台，就是我们怎么样面对这个职场教会。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经过这个去年到现在的金融危机，是不是影响到社会非常大，也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也影响到人与人中间的关系，尤其家庭上面碰到面临这种问题的时候，是如何处理关系上的问题，也产生一些社会的不好的一些反应。新的使命，所以我们在职场教会里面谈到，就是七座山，七种不同的文化，新的迫切感。我们实在是开始要注意这个教会在职场的这个主题，圣灵更新的能力。我们求圣灵也向这个职场上的人说话，也在向我们今天企业每一位人士说话。所以我们看一下，对不起，这七座山，它所谓七座山，七座山的意思就是七个不同的工作的这个范畴。一个是属于这个娱乐界，一个是属于这个商业界，好，一个是教育界，一个是属于家庭，一个是属于政府机构，一个是属于媒体界，一个是属于这个宗教。好，我们再看看这个 Peter 总评，他也是在教会在职场里面一直推广的一个日裔的这个美国人。好，他是事实上他是日本人，那他在美国做牧师，在提到这个他的理念，神国度的拓展，好，是往西进的，所以如今圣灵的巨浪也是一波一波的在转，一个新的文明。这新的文明是让我们看到在神的国度里的责任和义务。那我们基督徒也是每个人的工作，刚才这位姐妹说她是在政府机构，好，她在政府机构，也有在教育机构，也有在这个商场的机构，也有在这个文艺方面的。好，那在这七个不同的这个文化的里面，怎么样将福音一直传递，好，往西进，向西方的文明影响到中国，就是中国它的这个基督教也是从这个西方过来的，那所以一直往西走是中国。然后现在很多我们提到就是要回到耶路撒冷，很多现在就是到这个耶路撒冷去旅游，也都是一直往西。好，中国再往西就是中亚，中亚再往西就是欧洲，然后阿拉伯那边，然后再往西就是到耶路撒冷，所以这是一条西进的路线。那我们现在看到教会在职场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们先来定义一下，再重新看一下教会是什么。希腊文是 Ekklesia， 这个原文里面的意思就是被呼召出来的一群人，所以教会我们已经知道不是一个建筑物，教会是一群人。那这一群人里面，第一种是怎么样？我们习惯性的礼拜天去教会，我们聚集在一起，那我们就觉得我们是去教会。那这一群被呼召的人，除了礼拜天以外，他们分散在不同的地方，所以这是第二个定义，就是一种是全体的信徒，只是他们分散在不同的地方。 所以既然是教会的定义是被呼召出来的一群人，这一群人从星期一到星期天他们在不同的方式的活动里面，所以这个方式的活动就成为两种形式，一种是主日聚会的地方，主日的地方是教会聚会的众信徒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信主被呼召出来的人就是教会，礼拜日聚集在一起，所以叫教会的聚会。好，所以教会就是我们，我们聚集在一起就是聚会。那礼拜天呢之外的时间是礼拜一到礼拜六，他们散布在不同的地方，那所以他们也可以称之为教会。如果他们在职场上聚在一起的话，所以我们就称为职场教会。好，这是我们对教会的一个定义，所以将我们的心能够把教会从主日教会更延伸更宽广一点，从礼拜一到礼拜五或是礼拜一到礼拜六我们都是在工作的场合中，所以我们就称为职场教会。我们在职场教会里面 OK， 在这里看到是主日教会，六日的职场教会也是基督居首位。那我们这一群人在职场上面是不是也是可以成为基督的心腹和基督的军队？我们实在也是看得到在启示录十九章七到八节给我们提醒到，说是教会要成为基督的心腹。 Angel 要帮我们念吗？看得见吗？十九章七到八节，
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羔羊分取的时候到了，就蒙恩得穿这细麻衣，就是圣徒。
对，谢谢。所以我们将来都要赴羔羊的婚宴，我们无论在哪里，我们就是在工作的岗位上面，我们每一位被呼召来的都要赴羔羊的婚宴，都是被神所婚娶的心腹，穿洁白的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所以我们在跟神的关系上也是可以跟在教会里面的基督徒，主日的教会的基督徒是不会有任何的差别的。我们也是可以成为基督的军队，因为我们在工作的场合当中也是在工作的领域里面借用神给我们的工作，把撒旦从亚当所窃取的治理权柄夺回来。那我们在这里看到这怎么样去解释这件事情呢？我们知道神起初赐给人的工作是不是神赐给他们，又给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也要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这是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托付，所以我们可不可以称之为工作是神所设立的？在创世纪给亚当夏娃就是有设立这样子的一个吩咐。创世纪二章十五节也说到 Angel 念
耶和华神将那人，
对，他把他所创造的人，神把创造的亚当夏娃安置在伊甸园里面，要看守修理这块地，所以是给他们有工作的，所以是工作神所吩咐的，所以这工作也是属神的。所以我们的工作也是可以分别出来是献给神的，工作是神圣的，也是一样属灵的。所以我们的工作是在工作的合场上面，我们也看见这是一个不是属世的，不是属肉体的，也是可以是属神的， 是一个属灵的。那我们知道平常我们很熟悉的一个经文，就是路加福音19章第十节，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那拯救失丧的人，失丧了些什么？从圣经看到，就是说我们是失丧了一些什么？我们失丧，失去了管理一切受造物的权柄。因为那个时候亚当夏娃没有在听神的话的时候赶出了伊甸园，所以他就是离开了神，跟神就开始不在他的管辖之内了，所以就失去了管理一切受造物的权柄。那我们从现在看到，好，当我们离开了伊甸园的时候，谁在掌管这个世界呢？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中运行的邪灵。以弗所书2章2节讲到，这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我们就堕入了一个是在今日的风俗里面，而且是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这是我们知道的。而且这里也讲到这世界的王，耶稣说世界的王在我里面毫无所有，所以我们活在一个不是神在掌管一切的里面，是在今日的风俗和悖逆之子的心中的邪灵的里面，所以全世界都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中，约翰一书5章19节就是讲到。所以我们为什么今天我们有属灵的征战，为什么今天我们还要与神同工去夺得那失去的地图，夺得那失去的管理权，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光景的里面。那我们知道在职场教会确实也是面临了很多的挑战，因为试探很多，环境也比较复杂。那我们所在的不像主日教会里面，主日教会里面都已经是信主的基督徒，那职场教会挑战是面临到有很多的不同不是信主的人，那他们是在什么样的一个这个世界的权势的当中，所以我们是要跟这些人一起工作。那我们是不是就面临了很多的试探，面临了很多的挑战？所以当我们在职场教会里面的时候，我们也求神在我们的工作职场上能够掌权，神的国度降临在职场。那我们本身也希望这个地方就是成为敬畏神的一个地方，也是从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企业成为人荣耀神的一个管道。接着就是转换社会。好，这四样也是我们在职场教会里面一直可以看见而且是追求的。那我们再 define 一下，为什么我们把工作称为是一个神圣的，从刚才那个角度来看。那现在我们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工作的希伯来文它就是跟敬拜是同样一个字，所以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说我们抱着一个敬拜主的一个心，因为我们的工作也就是侍奉神，我们的工作也就是服侍人。那相对之下，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工作来荣耀神，透过我们的工作能够带下给人祝福。所以我们在职场上面所做的一切事情，是不是带出来的也可以称作是一种侍奉？所以你的工作就是一个侍奉，因为我们的工作是对神和对人的一个服侍，我们的工作是为了我们荣耀神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工作就是我们对神的敬拜，也是我们对神的侍奉。这就是我们重新再定义我们的工作，对工作上的一个态度和对工作上的一个心态。因为在哥罗西书3章23节也说，无论做什么都是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敬拜的态度。所以 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神也希望我们在敬拜的态度上，就是一个奉献。好，也就是将这个工作看作是一个圣洁的。这个工作我们如何的经营管理，是神所喜悦的。那我们如此侍奉神是理所当然的。那我现在目前因为我们也有一个这个职场教会的团契，那么我们看到也蛮多的，目前蛮多的主老板，就是公司的老板，他就是真的也是看他的公司是神所喜悦的一个方式来经营他的这个企业。那他在公司里面也有祷告会，他在公司里面也有在寻求神的带领。那他所经营的这个财务，他也是支持不同的传教士，支持不同国家里面的一些开拓神国的事工。好，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神的祝福就一直临到他。那他的生意在哪里？可以看到神的荣耀也就临到那块地，也看到神就借用这个公司，他的企业能够祝福当地的人。好，那今天早上钟牧师也提到，就是在那个吉尔吉斯，就是杨家善长老，好，他65岁退休以后，神还给他一个新的一个事工，到回教国家吉尔吉斯去拓展神的版图。所以他是借用开小学，有没有？那到现在已经经营将近15个年头了。你看他70几岁了，他的志向还更大，他要建立什么大学？他已经建立一所职业的学校，开了3个课程。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不同的环境，在缅甸，我们很难说是我们说敲锣打鼓的是我们是基督教，我们用圣经去传福音是很难的。你必须跟他的生活和他的这个需求上面能够连上线。所以在缅甸很贫穷的地方，就用卖母猪给他们送母猪，对不对？那他们在吉尔吉斯也是算贫穷的地方，就帮他们建立一个能够生存的一个专业。好，那这也是拓展神国度的一个方法，这也是可不可以说在你的工作的领域上，也是将自己线上当作活祭，也等于说自己将自己的企业线上当作活祭，神你自己来使用。好，那我们也就有看到，就是说，你想想看，这么多年来，从开小学，又在初中、高中，现在开大学，多少的经费和人力的支持？那这都是看到神的工作，因为拓展回教国家是不容易的，所以他们必须是在用实际的帮助他们来拓展神的国。好，不需要说你一定要背那个四律呀，或者一定要拿着圣经哈。所以我们这个有些时候神学院毕业的不一定马上在那边可以使用到，但是这个普世丰盛洪长老去帮助杨家善长老做这个教育上拓展的工作，因为他本身在这个神学院里面念的是跨文化宣教，是跨文化宣教，所以必须有一些理念上的认知，所以你到了一个跨文化的里面，你才知道怎么样跟他们能够生活在一起。好，不是用我们这边所学的一套就直接的应用在那边，所以我们对跨文化这里也可以去看一下神在全世界全球所做的工作。所以你们有机会的话，实在也是希望神给你们开路，可以短宣到不同的国家，不同神所设立的合场，更开拓你的眼界。如果说你在公司里面服侍你的专业，或是你的工作的专业，也可以带进到不同的国家，或是比较落后的国家，帮助他们这个生活上的一个改进、一个改良，但是用不同的方式，好，来帮助他们的需要。 那在这里我们就是看到神给我们工作，那我们工作的态度和在我们对神敬拜的态度上，这两个经文让我们知道我们都是为主做的，不是为了我们自己多赚点钱放在口袋里面，或者说我们赚了钱以后使用在不同的地方，使用在不同的投资里面，反而把神给我们获财的力量的钱全部都亏掉了。尤其在这次金融危机，我们实在看到很多人在这里有很深的一个反省，就是他把钱财就投资都不见了。因为这次去我今年去了两次的短宣，一次是4月份，一次是7月份。那我去了这个上海和温州。好，那这个温州我们也知道很多这个中小型企业的老板，上海也是。那以前看他好像很少在教会看他服侍，因为我们也有进到他们的神学院里面去教书嘛啊。那他们也是这样子，温州人啊，他们有钱，他们也很愿意来奉献他们的钱，装备当地的传道人，然后在中国各省去传福音。因为中国实在太大，人口太多了，你知道，光是要靠外面的人传福音当然是不可能的，一定是他们当地自己要栽培自己的传道人。所以他们尤其是温州人很喜欢开神学院。好，那以前我不知道的，他们就是譬如说一年四次召集去各教会召集牧师所推荐的传道人，就是或者栽培他将来会成为全时间的传道人，所以他们就把他们找来，但是他们都是全时间的要奉献的人，而且或者已经在禾场上奉献10年20年的人，然后再装备他们，因为在那边受教育比较难嘛，除非你是三支教会的那个人，然后才能够进他们三支教会的一些这个神学院，那他们三支教会的神学院也都蛮有限的嘛，那所以才会是外面神学院的老师愿意去帮助他们。所以普世丰盛也在这个共产国家比较一般人不太去的地方设立神学院，那这个是普世丰盛的呼召，是在共产国家。那我去的时候呢，就是我就看到他们几个不同的这个温州的老板啊，他们分11片，那他们的主要的负责人都是企业人士，那他们在这个一片里面有好几个教会。好，那他们的会友就是几乎是上千人，那他们当然金钱上面也是蛮富裕的嘛，那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是有一个大的一个建筑物，好，里面就开始装备这个神学的传道人，好，给他们装备40天，管他们吃住也不收学费，然后就请外地来的老师教他们。好，那谁来，因为他们也是很隐秘的嘛，好，所以很多都是长老很执事的太太亲自下厨，他们家里都有管家的人，都有佣人，但是他们不用佣人来做，不用请来的管家来做，他们自己的人亲自做，好，他的太太亲自来服侍，那使那些传道人更感动。你平常不做家事的人，自己今天亲自服侍我们40天，一天三餐，而且他们是在一个比较隐秘的地方。这是应该是就是家庭教会，就是温州几乎都是家庭教会。那我们现在讲的不是三支教会。
是啊，这是家庭教会。
哦，有啊，所以神就是，我们也是知道神会使用中国人，好，神会使用中国的这块领土，将福音一直往西进，而且我们也看到在为什么这就是职场教会。他们也有建很大的教堂的，因为他们也会运用他们的关系跟政府 当地的政府也有好的关系，那你教会都是讲好的事情嘛，使他们的这个社会能够更安定更和平，那他你又不给这个当地找麻烦，他还是允许你做的，而且他有有很多，
因为我知道圣教会是政府的，真的很大，可是教我所就到了家里家好像就说都是很小型的。
那是内地，所谓内地就是比较不是大城市
啊，
嘿，因为他们说真的也他们也比较穷，他们需要像这些大城市的资金去支持他们这样子。那
大城市还是有大教会的家庭教会，
对，因为他这个也是要注册的，哎，你要做大的家庭教会你要注册，那所谓要注册就是跟官方也是要有好的关系，
可是
不是这样子，不是，所以神也是有叫我们说灵巧像蛇嘛，洁白像鸽子，好，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也用不同的方式。那也有很多人，你知道三次教会也是挤满了人，你都知道，所以我们不是看他是哪个教会，我们是看他们人心的渴慕和迫切的追求，所以神怎么会不跟他们同在呢？怎么会那个机会没有神的降临呢？所以他们的心态去不是听到，他们的心态去，他们就是一直坐到门口，而门口都坐到街边，那你等到聚会一完，你最好赶快先出来，否则你会被他们这样子从门口这样一直挤，一直往外挤的，你知道吗？是人就多到这样子，所以你看他们是去听道吗？他们是渴慕神，然后尤其听完道以后，很多人牧师都走了，哈，他们全部都挤到前面自己去祷告。那他们是觉得我们需要神，我们需要神来帮助我，需要神来掌管。我前面的道路我需要，我知道有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所以他们的神迹奇事也随着他们，因为他们把这位神是真的神，而不是说我饭后的茶余的点心，我有时间才去聚会，我有时间没办法了才去找神，我有自己办法，我都是自己先用我的人力财力和我的物资的关心，就是这样子啊，这是不同的。所以神为什么会喜悦他们，或将来的复兴会从那边，就是有些人这样讲，因为太多渴慕神，你就像你讲了，连三支教会都这么多人，何况地方教会，那地方教会也会看到有钱的人，他们就是栽培神的工人，他们非常看重这个，那他们自己也进神学院，就是这样。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也就是说我们职场上齁产生，可以说是产生职场使徒嘛。好，所以职场教会也是为圣徒开了一个发挥他恩赐的一条道路，也是可以看到他愿意执行神给他的托付这种大使命，也可以看到他在职场上面的使用他的关系和金钱作为一个神国度有效的侍奉，可不可以这样讲？所以这两次去神就让我在职场上看到很多这样子的老板。我去了几个神学这个地方，都是企业老板开的，就是企业老板开的，都是，而且很奇妙，这是温州人，上海人都不会做这个事情呀。所以神当在这个马太福音的时候，他将要升天的时候，他也把建立教会这个使命来告诉他的使徒，告诉他的门徒，好，就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面，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而且他升上了高天，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赐给我们。他为什么要把各样的恩赐赏赐给我们？就是为了要建立他的教会。那这些恩赐有使徒，有先知，有教师，也有各其他行异能的，好，有医治病人的，好，有治理的，有说方言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所强调的是五重职事，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建立他的教会。然后在这个教会里面呢， 就是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那耶稣是教会的元首，我们是他的身体，他身上高天掳掠仇敌，赐下了各种百般的恩赐给我们，就是要建立这个教会，成全圣徒，各尽其职，让我们有不同恩赐的人把他的教会建立起来。成全圣徒的意思就是装备圣徒，我们这个基督徒是要一直被神来装备的。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个教育基督教这个大会的以后持续每次去可以这样子的来推展，就是提醒我们啊，我们被呼召之后，我们要经常被装备的。装备到什么时候？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就是我们在一起建造教会，就是要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而不是分很多派别，而且是在不同的恩赐里面，能够我们彼此互相的能够认识神，在神的国度里面学习，让我们的这个人能够成熟，能够长大成人，就是成熟，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好，那我们再回头看，这是耶稣基督在升天之前，好，他所赐下来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吩咐和使命。那在跟职场教会上，我们怎么样去使用呢？你看使徒其实在这企业上，我们可以看到像是一个企业的创办人一样设立分公司。所以你看那个温州他们的老板，他们在中国各地设立他们的分公司，他们也在海外有设立他们的分公司。那这就是也是一直在拓展，他们所设立的公司都是有他们的团契。先知在公司里面，当然你要对这个公司的评估，也要把这个公司能够经营管理得很好，也是用神的话来经营管理这个公司。传福音的就像行销部的经理一样，好，能够负责这个营业上的业绩。牧师像客户的经理，像能够维持客户对他们的关心，对他们所使用的是不是能够满足，能够满意他们的这个公司里面的一些服务。教师就是在每个公司里面也都是又继续要培训，继续要对他们的这个生产的方式和生产的一些原则，也是经常的，因为有一些这个市场上的增进嘛，所以必须要熟悉的有一所改善。那教师也就是在公司里面是在做这些事情，这是一个相对的比喻啊。我们可以再看用这个图看一下，既然我们知道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先知的根基上，那谁做了房角石？耶稣基督做这个教会的房角石。那这是一个成熟教会的一个图形。那在我们的企业上面，好，职场教会上面也可以这样子把它去分布，刚才我们所提到的。所以既然耶稣跟他的门徒讲到他会受难会受死，但是他也提到他会复活，那复活之后他跟他的门徒有40天之久，那最后一天他也就是告诉他们圣灵会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会得着能力，有了能力以后你们在耶路撒冷，好，在犹太全地，在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是他升天之前的托付。所以我们相信，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可以领受这样子的一个圣灵的恩膏和圣灵的充满。所以他们就门徒就回到耶路撒冷，就等候圣灵的降临。使徒行传就又讲，后来经过五旬节，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是他们就一个一个就是出去开始传福音。所以在那个时候讲到使徒的恩膏，使徒的这个职责，好，那个时候在主后 一世纪二世纪还在维持，到后来就比较不提这样子的使徒的恩赐，一直到现在，好，从2000年其实越来越显明，好，到21世纪现在开始，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使徒彰显出来。这个使徒的特质就是他有神给他特别的恩赐，也有经过教导，有特别的使命在他身上，而且被差遣出去。好，这是使徒的特质，所以我们今天也会特别的强调职场上的使徒，他对拓展神的国很有兴趣，因为他身上带有神国的权柄，他转化文化。你知道我们实在看到有些是因着他的公司，他那块地方和他那个 city， 他那个城市被转换。我记得在米苏里，他们就是有一次给我看到，就是他是银行的一个 manager， 那就是很奇妙的，就是说他就是那个 branch 要，以前都是人家打电话要开户头，后来人家打电话就是希望你为他祷告，因为他那个里面就是充满了圣灵。那人家客人进去呢，很多你就是看到了很多的神迹奇事，就是好像这种病得医治的样子。上次他们有拍影下来给我看，就说后来他那个银行的 branch 不是用在好像只是开户头，当然他还是要借有开户头，因为他有那个公司的地方嘛。那借用那样子的一个场合，他去做神彰显他荣耀的地方，就是这样子啊。好，他转换当地的文化，破除捆绑，就是有任何的捆绑也都得释放，对不对？他转移财富，他可以听见神的声音，所以转移财富，他不会用这个神给他的财富用在一个跟神国度没有关系的地方。所以当神给我们金钱的时候，我们特别注意，就是说我们的钱财是不是用在跟神有关系的地方。好，那他的特质，使徒的特质就是这样，听见神的声音，他经营合乎圣经的教导。时间快到，他的足迹遍满列国，我再稍微快一点。好，暴力、知识和财富，你觉得三样哪一个是最大的因素可以改变这个社会？职场使徒中间一个特质，转移财富嘛。那在财富里面，我们怎么看是破除贫穷的灵？在这个转换社会的里面，你知道社会的转换，实在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把神国的价值和生活方式遍及到我们的社区和城市和我们的族裔和我们的国家。因为我们你可以看，就是说在这个社会里面，公司多还是教会多？公司多。如果公司的老板能带着他的公司走向不同的生活方式，走向不同的人生的价值观，他不会说哦，我们年尾了要吃个尾牙，花了钱一大堆，就是花在一个尾牙，在那边吃吃喝喝跳舞啊什么的，啊，或是送他们去了 Las Vegas 去玩了，还是说到了年底哦，我们是不是要一起能够协助帮助有些需要的一些地方，好，去受灾难的人或是看护受需要的，你都可以做这些program的，对不对？然后人家也可以看到你的生活方式是怎么样，是下了班你去喝酒呢，去平常去赌博呢，还是你去自己的娱乐是怎么样的一个方式？其实是不是下面都会看得到了？你如果带500个人看着你怎么活，你怎么样活，他们就跟着怎么样活，对不对？尤其是在这中国，他们工厂下面都是几百个人、上千的人的，那些温州的这个工厂，他们都是上百个人的，这是最少，对不对？所以转换社会，如果公司多的话，你公司老板本身你的生活价值、你的生活的人这个方式，还有你所做的一些是不是的影响的模式，他生活的就是范畴就更大。那我们现在讲 因为从中世纪开始还有一个影响，就是说越穷越好，尤其是传道人，你穷才代表你钱进钱，所以在教会服侍的人就不能够表现你很有钱，尤其是牧师他们，对不对？就是要表现就是他们就是是比较贫穷的，不过事实上也是人给他们的一个定义，或者牧师是不可以有很高的薪水的啊，因为在他们在一个贫穷的里面才会表现出他们的金钱，这也是事实上是从这个中世纪那个时候的一个宗教的理念延伸到现在，所以你的贫穷和你的金钱是成正比的。但是在今天的我们的职场教会里面，我们应该是破除这个贫穷的灵，因为在圣经里面也有说，生命记二十八章，好，就有讲到，就是说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仅守遵行他的一切的命令典章的话，那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知道这个咒诅必追随到你，临到你身上。什么样的咒诅呢？就是饥饿、干渴、赤裸、缺乏。所以贫穷也可不可以算是一个咒诅？好，这是神上面也有这样跟我们讲。如果还有我们夺取神的供物，咒诅贫穷也会临到我们身上。我们夺取神的供物，贫穷也会临到我们身上。所以这里是看到贫穷也是一个咒诅。贫穷呢，到丰富里面也有几个陷阱。虽然假如你目前有钱，有几个陷阱你掉进去以后也会变成一个贫穷。一个是贪财之灵，我们知道贪财是无止境的，你有了你要再要，赚了100万你要赚200万，200万你要赚1000万，1000万你要赚1亿，那你不晓得哪一个时候你就走到那个陷阱里面，然后你的一个投资不好，或者你一个这个事业的经营的不对的时候，就整个就垮掉了。那我们看到蛮多这个，还有妄求之灵，这个东西我们人里面都有这个罪，基本上的罪，妄求什么东西会引发我们会有一个妄求的灵？譬如说 credit card 可不可以让我们有点引发我们的妄求？虽然我本身还没有妄求，但是这个 credit card 会慢慢引起我们会有妄求，就是我们本身经济上没有办法买到的，没有关系，你刷个卡马上就可以有了。那你一直去发展你这个妄求的灵，到时候你的利息要被去 charge。还有一个吝啬的灵，吝啬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说，我们既然有了，但是我们一直囤积，变成一个阻塞的管道，不是一个流通的管道。比较没有一个给出去的。还有一个自私的灵，像譬如自私，很多时候我有了这个，我有了那个，我就不需要依靠神了。很多人就是觉得说，哦，没有关系，我都已经很安逸的。所以你看追求神的人都是他们有困难的时候才去追求神的，你看我都不需要有困难，这是不是一个自私的灵？好，就是很多会拦阻神给你的祝福和丰富的四个陷阱。卫斯理有一句话，要竭力的赚取，竭力的储蓄，但也是要竭力的施舍。那这个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是说能够给的话，神会有十足的升斗，连摇带爱的上天下流倒在我们的怀里，好，而且会敞开天窗祝福于你，无处可容。所以从贫穷迈向兴盛，财富的转移，好，那财富的转移，这也是一个破除贫穷，一个财富的转移。我们怎么样转移我们的财富？那这是神给我们的话，对不对？就是八章十八节生命记，我们获财的力量是他给我们的，要坚定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约。你知道像 McDonald， 我们大概都知道 McDonald 他那个老板的太太过世的时候，他先过世，然后太太过世，叫琼安，他捐出来15亿美金，好给那个救世军。好，那我们也有看到 有一家那个印尼哈，其实有一个是在建这个祷告的塔，好在雅加达。那牧师在教会里面就是在说，你们奉献好，我们来建这个祷告的塔。那有一个人，他是做煤矿的，那时候他的煤矿人家就是说，你里面好像有是啊、大概三亿多的美金的煤矿在下面。那他就经过几年，他没有好好的去 develop。到后来这件事情要建立这个祷告的塔的时候，牧师也是希望他能够奉献。他就是想说，哦，那我是不是赶快 develop 我这个煤矿，能够多点钱就可以奉献。那他到后来这个煤矿他就开始开采的时候就越来越多，本来一顿是20美金，后来 double 变成差不多49元，49块钱一顿的美金，这样子好像最后卖出去。那他本来是有差不多3亿多的这个开发的这个能量，后来就是产生到13亿的这样子的一个能量。那他这样子的一个开采的经过，后来就是这是他们写的一个见证，就是说是后来人家发觉他奉献了一笔钱在那个祷告的塔里面，好像是4000多万，好像是这样啊，不是400多万。那我们就会从这几个例子看到，就是说这也是转换财富，你把这个财富用在拓展神的国，还用在神聆听神的声音，神要你去奉献的地方，这是财富的治理哈。哎呀，按错了，对神给我们的绰绰有余，要我们凡事兴盛。还有最后社会的转换，天宫的扩展，神国的版图。天宫，你知道这个权势，因为我们在职场上有职场上的这个权势，在我们的这个工作的场合当中，好，我们是跟这个幽暗的世界在征战，所以但是神会赐下百般的智慧给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在我们的工作上面是怎么样的能够得胜治理这个地。这个7个囚犯就是在这7个不同的文化里面，我们前面讲过，因为每一座山是不同的文化，甚至我们可以看到主日的教会跟职场教会也有很大的不同的文化的差别。好，我们留下几分钟。所以我们在转换职场上面呢，我们看到我们愿神的国将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教会的目的就是彰显神国的地方，透过他将神的心意显明，成为神实现他理想目标的工具。我们刚才举例那几个例子，实在是我们看到神借用我们的金钱，借用我们的合场工作的地方，来彰显他自己的国，也是将他的心意显明给我们，也是实现他的理想和目标的工具。事实上只是将他的旨意，好使用我们的企业，能够把他的旨意行在我们的这个合场这个职场上面，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神赋予人权柄在地上，就是彰显神的国，将神的国带进了职场。好，所以他对彼得说，我要把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面，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们也把这样子的一个神的应许带进职场教会，对，成为教会，职场教会就是以基督为中心转换社会，使我们也能够归向基督。那就今天到这里，我们把灯打开。所以这是我们一个理念上和我们一个心态上的一个认知和转换。那现在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 那我们可以有一点时间的回应刚才这位姐妹还没有讲。好，看谁要分享，谁有问题吗？
你是觉得在职场，虽然有些是就是软弱，就是说在下面人看到他上面，就是说你就做人进入做人这样，就是上面的就是他说话变成然后带领其他人影响别人。那我的看法是，就是好吧，就是跟他们有了，可是他们反而他们的礼拜天的这种在这种身份。礼拜周日的是另外一个嘛？那这教会有替他们做事的下面的，可能哎呀，你看这个执事这个长老，都是那种老板都做的这样，就是反而使人家跌倒，这是我的看法。然后我在做那个餐馆工作的人，餐馆服务员的做老板的老板娘，就老板就是说他们就不敢做，因为他们不敢真正的就是信主受洗，因为他说基督徒到底做一个基督徒，怎么老板这样？结果不敢，就是这个好像一个变成一个跌倒石，他们不敢信主，不敢受洗，因为他们是基督徒是一个
对。好，谢谢。就是通常在教会里面也是会有这个状况，就是好像会进了教会以后呢，就是被跌倒。一开始受洗的时候，因为大家都是很关心他，然后这再进一步走到服事里面，就开始就有很多的就看见不完全。好，所以那公司就是一样，就是说你想看在教会里面，事实上一个礼拜才有一天跟他接触，就有看到很多的不完全。何况你在公司里面，你是每天8小时。而且5天你更会成为一个基督徒一个真实的一个挑战的地方，所以看到也会看到他不完全，所以这都是我们所以需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我们都要被装备的，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回答就是说，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只谈主日教会的话，我们就会认为说我们到教会我们表现一副很敬虔的样子，很有爱心的样子，但是平常的话礼拜一到礼拜五不认为是教会，不是认为是神可以要掌管的地方，就是我行我素，就是照我自己的原来的肉体的方式去经营管理。因为也是说当初是因为我们的信仰也是从西欧啊就美国来进来的，也是从当初柏拉图二元的方法二元论跟我们讲，是说好像属肉体的，好属物质的就是比较属肉体的是比较低层的，好追求那个这个精神方面的好是无形的，好是存到永远的，那个是比较是属灵的，比较是敬虔的，比较是神圣的。所以就把商人呢工作就看作是追求物质的，好是比较属肉体的，无形当中也就把它看低。好，那这样子中间就一直有一个这样子一个代沟，而且也不知道比较牧师也不知道怎么样去帮助这些商人，然后在他们的合场工作上怎么样成为一个是可以进钱的，是可以奉献的，也是一个是可以服侍侍奉神的地方。因为在教会里面的牧师也很少讲这个，
对
对，
觉得说这个你的今天的 concept 实在是在教会应该是 educate 这些人。
因为是现在目前这个 concept 就是很少人有嘛，那通常为什么主日教会的牧师也不愿意太多的去推广，因为他们觉得跟职场教会会有冲突。那今天我没有list出来什么样的冲突，你知道吗？因为一定是会有冲突的，那冲突我没有list出来。那你想会有什么样的冲突，对不对？因为他觉得教会是我是主日，我是属于教会的牧师，我有我的经营的理念，对不对？那你今天又跑出来一个职场教会，好像两个名字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万一有些理念上不一样的时候呢？然后他又讲是说，如果他是企业人士，他又有钱，他是不是就可以能够好像跟我有一个这个对立的这种一个压力所在，你知道吗？就是在奉献上也是会有一个对立，在管理上面也是有一个对立，在理念上面也有一个对立。但是说今天这个隔阂怎么样能够把它突破，能够怎么样，就是好像不同的这个像浸信派的啊，好，或者福音派的啊，或者灵恩派的， 是中间有很大的鸿沟嘛。你如果是灵恩派的人出来，你很少去服侍福音派的人。你福音派毕业的人，你也不要走进我灵恩派，现在都是这样子啊，对不对？事实上也是啊，你经济会神学院毕业的，你很难在台湖神学院教会里面服侍吧，这是很明显的。你台湖神学院经济会不会要你的，你念到多高不会要你的，你知道，这就是人的一个所画出来的那个 boundary 那个界限嘛，你知道，人很喜欢画这个界限的。神就是一直要来突破，一直来说他怎么样突破人海，都是这样子嘛。那所以就是说，所以你看他可以讲啊，我怎么样灵命成长，有很多人去听，对不对？他讲到职场教会，可能他觉得很陌生，然后可能在教会也很少提到这个，然后又会觉得如果长职的话，他也很不愿意听，因为我在教会里面已经做长老很执事。如果说再搞出来一个职场教会里面，那假如又有什么长老执事的话，那我又算是哪一份职？那职场上的人又很多是教会里面 big donor， 对不对？他又是大的 donor， 为什么？就像说温州政府比较管不到，他可以这样子大，就是他有钱嘛。所以他是说，他叫比较对这个有钱的又要，你知道吗？就是双重标准，对。所以企业上教会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难度，因为也有一个无形的压力，也有一个无形的界限在那个地方。你要在，所以我们就是在想是说，我们可以把这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好，我们就是专注在神他在掌权的上面，荣耀神的地方，还有神给我们获财的力量，我们拓展神的版图，这些是我们的 focus。 事实上跟主日的教会如何的去合一，是吧？这个东西是人为的事情，我们可以先 focus 在神。如果但是我们有了这个理念，假如我们自己专一的往这个方向走，彰显神的地方，就是人的拦阻到时候也没办法的，因为神他彰显他自己的地方，那是大有能力的。而且但是就说我们愿不愿意走上这条道路，神给我们呼召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委身在这条道路上面，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也需要一批人在这上面的委身嘛，也需要时间呀。对不起，刚才就是给你打断，你要再继续讲完。我是很想要听你在你的工作的合场上。
我是有一个重点是跟你刚才讲的有 match 到，就是我去上班的时候，就有些祷告组在这里掌权，因为我们那里面也有基督徒，可是就像你刚刚说的，他事情也不做好，也很有见证，你就很难跟他用这个来沟通。但是后来慢慢现在有比较，就是他们有比较上轨道，因为我就把他当成那天讲的那个，就是说主啊，我现在要去你的凤梨园里工作了啊，这里都是你掌管的哈、啊，然后就是希望你能在这里改变这边，所以我觉得慢慢有比较好的，可是还是，
对，就是其实我们就是你有这种理念啊，可以我们一起继续的有所研讨，继续的可以点起这个样子的火。好，那你要不要给 Angel 留下呢？
没有
啊，就在 email 写后面，我们等会可以去看。那我们就是说还再听一下别的人的反应，那你要有一些反应回应。
就是那个概念比较新吧，应该也和你们去重要也有关系的概念是错的。因为大家北美是一个很成熟，在北美基督这个职场教会，我想我不知道，我的阅历也不够，不知道有没有人提出来过。在北美有钱人有的是，比尔盖茨他每年捐多少亿，他也没有提出一个职场教会。他肯定是那种传统的教会，在工作中能不能够彰显神，或者建立自己和你的职业，他可能认为关系不大，只主要是自己的一个心理。
对。对，
你可以把你的用你的生命来彰显神的荣耀，一定把你这样赚来的钱，当然是正当赚来的钱，去是中小企业，去社会各种基金会收取什么都可以，但是他没有这个概念，就是那种建立的职场。
对，因为这个职场叫
一个人，中国这个社会比较特殊，中国这个社会比较特殊，特别是温州人，但是他们对企业家真正的能够理解 新的心意，理解圣经，我们都知道，可能就是一种认真感，是爱丹顶的建立。他觉得他确实认识到了这种前途挥霍的这种意义，他可能在看，哎，能不能来造福社会挺好。他是不是把是只当做一种造福社会的手段，我没有听着一点神的心意。
在这个，
因为我们学习用那种类似的这种经历，听过传教。很多以前的企业家，他们很热心开始，就是发言后。